感谢主，让我们用极美的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是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所成就的各样的美事，只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灵，我们都能看见神确实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那认定神的神也要在他生命里面看重他。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在七月的这一个主日，我们要来看神的话，士师记的第二十一章，士师记的第二十一章，我们总共有25节，但是我们先来念1-6节，我们交通的方式，请弟兄第一，姐妹第二，我们用交通方式来念这段经文，士师记21章1节，弟兄请。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姐妹，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上帝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为何以色列人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次日清晨，百姓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就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人中绝了一个支派了。好，我们先念到第6节，再次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用敬畏的心看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面前。主，你喜悦我们两三个人若奉你的名聚集，你说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因此我们深信主，你这时候已经照你的应许临在这个圣会，巴不得我们的心被你得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也在这世界有许多似是而非，更有许多无定的光景，使我们捉摸不定，因此我们又要来寻求你的面，因为你是那永恒不摇动的磐石，在你里面有真理，有道路，有生命。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被你得着，以至于我们跟着你的思想，跟着你自己的心意来行。愿这个早上凡有难处、挑战、重担、困扰、灰心的人来到你面前，主，这时候你就用圣灵来抚摸、安慰他们的心，并让他们看见神，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主你用你的话照明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可求主这时候护住我们的属灵的心灵，让我们听得明白，体会你自己的美好信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亮光。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早上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已经来到了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我牧师过去这一段日子跟各位讲过，总共讲了24讲，今天是第25讲，讲到25讲还没讲完，好长啊，还没了断，所以今天我们题目要讲如何了断啊，士师记的第21章。各位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看这个士师记的第20章的时候，我们了解这20章的接着就是21章。那今天看的21章是延续着第20章来的。我们晓得上一章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还给牧师了，叫做我没有敌人，记得吗？那因为他们杀来杀去哈，就杀自己人哈，在20章哈杀来杀去。那我用这个刘晓波啊他的那一句名言，我没有敌人，虽然他被所谓的自己的国家把他关到死哈，但是呢他还是说我没有敌人哈，所以他得诺贝尔和平奖哈。那人的生命经常是在找很多的攻击的对象，人的生命经常要找一些所谓的看 不以为然时，他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他就用一种敌对的态度。所以呢，人类的生命，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平安，充满了很多的攻击，彼此的不和平。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就是从那种光景里面延续来的。今天所看的这一章，就是延续上一次，他们把这个十二支派，那种小支派，就是那个弟弟支派、老幺支派便雅悯，把他杀到寸草不留，最后呢，有600人呢逃之夭夭，躲起来哈。那他们回转就去杀这个其他的人。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们11支派已经打赢了，打了胜仗了。那他们胜仗之后，他们安静下来，突然呢，他们就发觉了一个好大的问题。那这个好大的问题呢，很奇怪的，就是按理讲打胜仗的一方应该是要大大的庆祝，有个庆功宴。但是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在第一节说呢，他们来到伯特利，就是上帝那里呢，他们从早到晚上放声大哭啊，放声痛哭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节哈，第二节哈，应该这个是第二节的哈。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为什么放声大痛哭呢？因为他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原来12支派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选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心意。可是现在这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快要没有了。他们12支这样说一直杀到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杀红了眼，杀自己人，砍自己人，甚至连老少都杀，杀到寸草不留。那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只剩下11支派，神的心意是在12支派的整个完整的以色列的支派的心意里面，现在破了一个洞。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来看，以色列人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样的呢？想方设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他们几乎把自己的人灭门了，这种灾难。那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这么棘手的事情？在这个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过程里边，让我们来学习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要解决问题就要先要找出问题。要找出问题，他们第一个就是找出到底是谁的错了，到底是谁的错啊？因为事在人为嘛，为什么搞到这样子呢？一定是有人有错。好，所以在第三节他们痛哭就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他们求问神，如果是人来回答哈，我在想人就倒过来要反问他们哈，你们来问我，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呢？为什么？他们要问自己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弄到这么糟了？神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问的不是神，应该是问他们自己，因为这个问题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就好像有时候你会看见，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不信主，他们就会问说，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苦难啊？神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人常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有神，为什么那些人会死了，会这么严重的意外，神在哪里？有没有？这个有点类似这样子的问，把所谓的错归在神的责任上面。那他们束手无策哈，在这样光景里面，他们实在是想不到办法。所以呢，第四节的开始，他们就是说，他们隔天清晨起来，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好。筑坛献祭就是能够更靠近神的心意，这样。那筑坛献祭的时候，他们做什么？第四节说他们就献燔祭和平安祭。啊，献燔祭和平安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燔祭？什么叫做平安祭？为什么在这种当下，他们心里充满问题的时候，来献所谓的燔祭和平安祭？ 他们献燔祭是要神悦纳，他们献平安祭是要神向神感恩，和神和好，向神感恩。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到底要神悦纳他们什么呢？是悦纳他们几乎把一个他们的支派消灭掉的这件事吗？平安祭是感恩，是感恩什么呢？是感恩他们在第20章完胜了这个便雅悯支派啊，所以他们向神感谢啊，就是把手，如果在打球的就是把手举上去啊，他这个打全垒打，所以他就啊，或者是他射球射了一个所谓的致命的三分球的时候，他手就举上去，我把敌人打死了哈，打败了，所以这是归功给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完胜就来献平安祭，是这样子吗？其实这批人哈，这个十一支派真的是很离谱啊。为什么离谱呢？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哈，这个结束的时候哈，上一次打完，然后他们看见那600人跑掉的时候，他们杀不够，又回头来到平原去把这个便雅悯的人啊，那些老的跑不动的，那些妇孺啊，转过来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也全部杀掉了。而这种情况下，你看到弟兄姐妹们，他们算什么完胜？算什么要来献上感恩呢？就好像如果有人啊，跟这个人不合，看那个人不习惯，然后对那个人也不满啊，然后他却在做礼拜，来做礼拜来奉献，有点像这样子啊。他对人是那样子的，好像每一个都是要砍要杀，可是他却又好像要和神好，有点像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集会了啊，他们献完了祭会以后，他们一点都不平安，所以他们就坐下，他们来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第5节啊，他们在想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一定是那时候我们出战的时候有一个族没有出来打仗，好，一定有一个族没有出来打仗。所以呢，第5节就说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好，他们问这个干什么？他们说要把那些人哦，把他们致死啊，就是我们去打仗，他们没有一起来打，现在打赢了回头算老账，算账，没有跟我们同党，没有跟我们同伙，好，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就算账。所以呢，他们这么做是做什么？因为他们问题在哪里嘛，一个支派快没有了，现在原来他们想借此来找替罪羔羊，找个人错，是你错，今天这些问题一定有人错，好，所以讨替罪羔羊。当他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请注意他们就找人来算账。所以呢，前面怨天对神，为什么为什么，后面由人啊，责备人，找人算账，自己有没有错？就是上帝的错，要不就是有别人错，叫做怨天尤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怨天尤人过？有没有？有没有怨天尤人过？好，这个怨天尤人就是一下子怪上帝，一下子怪别人。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在第六节就说啊，以色列为他们的兄弟便雅悯后悔。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嘿，这个后悔是真后悔还是假后悔？这个你知道后悔的意思吗？后悔的意思是说啊，我错了嘛，对不对？我错了叫做后悔嘛，所以要悔改嘛。好，后悔以后要悔改嘛，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的事，发现原来这些人所谓的后悔，他是用解决的办法是用别人来顶替他们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你看下去就看见他们其实是活在自义里面，自义。你知道人文主义或者是今天的人类否定有神之后，无神论之后，人是一切所谓的万物之灵之后， 人在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错，所以需要穷兵黩武，需要制造更强的军队。反正有什么不顺、什么不满，从历史一直算起，算到现在，反正就是制造仇恨，然后去反攻、去反击，然后使自己站在我没有事这样子，手指头都指别人，我没有事，都不是我。那如果我有错，不要看我，是这些人错，就是让矛头向外，所以我可以安稳掌权，我可以安稳在我那个小角落里面。这是人类很大的一个可恶的地方，自义的地方，没有神的情况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他们处处在那里自义之后，就走不出那个黑暗，他们没有这个看见一条到底什么是可以走的路，所以只好用这样子。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讲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其实这不是后来的人类的始祖就有这样子的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个叫做人性。你看这个创世纪啊，看到一大堆故事，对不对？你细细去看创世纪，都可以把它好像这个幻灯片换过来照到我们，那些都可以 duplicate 到人类以后的历史里面。那个不愿意有神、不尊重神的历史都是这样。你看啊，当亚当夏娃他们不听从神之后，发生什么事？神有没有来找他们？也找他们了。好，你看啊，那个人呢、啊，知道神在找他要算账，对不对？亚当回答什么？各位念，你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神找亚当说：“哎，我叫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为什么吃了？”亚当有没有说：“神啊，饶命啊，我错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他、啊、没有点头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把责任推到谁？推到谁？推到谁？推到谁？是夏娃吗？到底是推给夏娃还是推给谁？推给谁？是你。我不要你人，是你都是你害的，你是给我那个女人害我，也吃了分别善的果实，是不是？怨天尤人，有吗？这样很厉害啊！一骂骂两个，连上帝骂，你那老婆也骂，对不对？那个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他怎么说？上帝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当然，好吧，你这么说，那我就来再呈堂问罪嘛，再来问这个夏娃，你人怎么做？就是那一条狗。把他踢一下，好，那个蛇，他有没有责任？是不是到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四世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copy？ 是不是一样的 copy？ 我都没有错，上帝啊，为什么弄到现在这样子？我们的一个支派快没了，上帝啊，怎么这样子？为什么？然后转过头来算账算账，哪一个支派打仗的时候没有出来，把罪嫁祸给他？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东西。人性原来那个所谓可证的地方，就是到一个地步，它是就像四世纪这里所显出来，一直在反复这种所谓的，当他心里面我是主的时候，我是万物之灵的时候，我是唯一的时候，就我是本位。更难听的，我是神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重复夏娃跟亚当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想做神，不是吗？蛇跟那个说你们吃了眼睛也会亮，像神这样，有没有？可以像神这样，眼睛会亮起来，像神那样。人到现在是要像神那样，现在他说 no no no， 我不会，我们不会，我们只是就一生而已，没有。但是他活着一直在想要像神这个样子。所以呢，英国有一个作家，这个作家的名字叫做赫西里，阿道斯赫西里， 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可能很有名的话，来，你们念一下，看我们是不是就像这样哈？来，请念。人们从历史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是不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重要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我们不是都在读历史吗？我们不是常在看历史吗？可是你看那历史是不是在从一直在每一个世代 duplicate 一直重复的在复制啊，是不是？你看了人类历史就清楚，后面那就是人类没有办法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那个恶的性，恶的人性，每一世代一样一样。当他不愿意让神做神的时候，当人自己一直在做神的时候，他每一个世代一直在反复做那个错的事，而且一直是在所谓制造更大的麻烦的这种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情况，要如何了断？他们用这种方法了断，怨天尤人，用这种方法想要了断他们所捅出来那么大的问题。第二个，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好，请弟兄第七姐妹第二第八，我们用交通方式把它念一下。来，弟兄，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姐妹，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到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前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利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十节十一节这里哈，回到前头看，十节十一节这里，如果用现在的话讲啊，就是他们呢，哇，爱国情绪高涨啊，爱国情绪高涨，所以呢，就去找到底是哪一个，然后我们就干掉他，这样子哈，哇，这个大家这个众志成城啊，好，所以这个你知道那个黑社会的人啊，一个人都不敢干坏事，可是一伙人就大打出手，有没有？有一点是这个样子，也不管是与非啦。这时候就看比谁的胆子大，然后谁是英雄，就开始哇，去找那个看是谁，然后就围殴，去围势去打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当时来说真的是不得了的，因为基列雅比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图，我们从图来看基列雅比，看得到吗？上一次讲过，这是以色列地嘛，哈，这是迦南地，我一直在这里讲，不是，这是约旦河嘛，基列亚比在这里，这是约旦河，是在约旦河东，好，在约旦河东这里，基列亚比，这边是示罗，哈，这是当时的敬拜的中心，他们去找这一组来算账，去找这一组来算账，就是他们没出来，我们去打这个便雅悯的时候，那些人躲在家里面。不晓得是在抱老婆还是在抱孩子，没有出来，所以呢，去把他们围杀，叫12000大勇士，这里现在讲大勇士哈，去要杀他们。对，你看到哈， 基列亚比没有参战，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当代罪羔羊，把那个上面现在遇到的要解决的问题来解决。这个方法其实蛮好的哈，他们将城里的男子啊、以嫁的女子啊、生的孩子全部杀了，然后呢就抢了他们400个未嫁的处女。为什么要抢400个未嫁的处女？做什么？因为便雅悯那600人快要没有后代了嘛，如果他们死了，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就不见了，所以要让他们娶太太。可是他们又说呢，我们哦前面发誓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嘛，在第20章的时候，所以现在怎么办？就杀这个基列亚比人，然后把处女400，因为杀到最后剩下400个人，他们有600个人，但是至少就400人来要给这个便雅悯人做太太，诶，蛮好的，一兼二顾啊，对不对？两全其美啊，又可以把责任嫁祸给这个便雅悯人杀他们，泄泄恨，害我们现在问题捅得这么大，然后呢，又把他们女子呢400个处女来解决他们所谓现在发生的这个快要灭绝这个支派的这个命，让他们有结婚就可以延续后代，重新繁衍便雅悯族。这个方法好不好啊？你知道闽南人啊，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哦，一兼二顾，蒙拉兼西口，一兼二顾，这个有押韵的，一兼二顾。他下到这个湖边去摸那些小蛤蜊啊，顺便裤子也洗一洗啊，又摸到这个蛤蜊，又可以把裤子洗一洗啊，那个押韵啊，他们真的是以色列犹太人聪明啊，是不是很聪明？现在把那个恨啊泄在基列亚比人身上，然后又把他们的那些所谓的没有嫁的这些处女，就把他们抓过来，解决他们现在快要使得灭种的这个便雅悯人可以有太太，是不是？其实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他们前面制造了难处以后，现在又制造另外一个难处，这个问题这样有解决吗？你看到这个难处其实还不停的在延续出来，还不停的在跑出来。因为你想想那400个女孩子现在要嫁给谁？嫁给便雅悯人，对不对？是不是嫁了就从此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婚姻的美满的婚姻生活，是不是？你想他们心里面会是不会想，我现在没有爸爸了，我现在没有妈妈了，我现在没有奶奶了，没有叔叔了，我也没有兄弟了，我变成一个孤女了，有没有在想？我的亲戚全部死了，这个东西在他结了婚以后的下半生是不是一个伤痛和阴影？你想他还能够爱得了他的便雅悯的丈夫吗？他那里面的苦毒伤痛会不会再教导他的孩子？然后这个东西会不会衍生更多的下一代的仇恨出来？会不会？就好像有一些独裁者，他们怎么样子在他们掌权的时候去杀掉他们自己的人，而杀了他们自己的人，当然就是所谓的国家就是太平盛世就开始出现了。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那些的仇，那些杀就潜藏在老百姓里面，那些东西是在酝酿另外一波的反扑出来的。有没有解决问题？不会的，它只是没有发生而已。那些这四百个女孩子就不发生而已，可是她私底下会不会酝酿出来？那些话会不会教导她的下一代？这些东西就开始衍生更多的不知道的所谓定时炸弹在他们的民族的里面。所以有解决问题吗？用这种方法有没有解决问题啊？这个行动有帮助吗？其实它是在拆毁神的家的预备，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里要产生。伊索寓言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熟悉，那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农夫和他的太太， 哇，养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禽啊，哈。那有一天发现啊，那个家里面那个母鸡啊，生了蛋啊，结果那个蛋，哎，是金蛋啊，哇，哇，他们就觉得真的，第二天又生了金蛋，哇，这两个人就这个太太和这个丈夫啊，这个农夫，他们就想了，这个机会长。生出金蛋肯定肚子里面有金块，所以两个很聪明，就把这个鸡抓来，把它杀掉，从肚子把那个金块拿出来。有没有金块？没有，什么里面都没有。这个成语叫做杀鸡取卵，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吧？一个问题，杀鸡取卵就是这个延伸来的，就是它原来有一些的好处，结果它就用什么，为了要达到所谓的他想要的眼前的好处，他就不顾长远的损失啊！以色列人这批十一支派就是这样子，为了达到一时的这个问题，要解决那个他们搞出来统的问题，所以呢，好货也嫁给另外一个宗族。另外也把这个这些女孩子也来解决他们没有后代这个问题。哎呀，一兼二顾，事情就如此的美好，真的是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啊，是吗？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杀鸡取卵。所以你看到他们活在他们这个所谓的人的热心里面，其实是用冷血在解决问题。那这种热心民族的情操挑高之后，然后就去仇恨去杀，然后眼前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好像就没事了。可是呢，他却是在制造另外一个潜藏的大问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取卵，只顾眼前的好处，却不顾长远的伤害。第三个，最后我们看何等的居心。从第十六节到最后一节二十五节这一段，好，更精彩，故事还没完。我们再来看哈，来十六节，弟兄十七姐妹，来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人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弟兄，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姐妹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姐妹，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好，到这里。现在啊，前面那样做过了，对不对？可是呢，600个便雅悯人只抢到400个基列雅比的女子，对不对？那剩下200个呢？总要解决吧，是不是？有200个光棍儿，好，要解决吧。好，这差200个怎么办？嘿，他们啊， 总要想办法来再找200个女子给他们结婚嘛，是不是？那去哪里找？怎么办？啊，会中的长老啊，不愧为长老，哈哈，就想到一个妙计啊，啊，奇妙的计谋啊。他们脑筋一动啊，就想到说，哇，每年呐，就在哪一个节期的时候啊，在那里啊，就是这个示罗这个地方，我刚才有跟讲示罗，就他们敬拜的中心当时的地方，哎呀，那个有神的帐幕在那里，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就会来到那里 celebration 哈，来欢庆哈，欢庆神哈，庆祝神在他们的民族里面的作为，所以有一些女子会出来跳舞，所以他们就告诉这些200个光棍，你知道光棍很想结婚吧？想吧，人家也就看人家哇，家里美满和乐，又有那个妖娇可爱的老婆啊，哈哈，好哇，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准备好，那个你们就注意哦，这个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好、哦、好、哦，就告诉他们了、哦，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们要在某一个地方，点，好、哦，然后呢，要埋伏在葡萄园的下面，好、哦，葡萄园下面埋伏，等你看到。这些所谓的有这个以色列的女子出来在那里跳舞庆祝的时候呢，你们就看好哦，选看看还回验受啊，要还回的，要验受的，自己就看准了，就冲出去把他抢妻啊，就把他抢带回家做老婆啊。所以呢，万一他们的兄长或父亲赶过来要跟你们争执理论的时候，看我们的，好，我们这些长老来处理，好，看我的，他就跟他们讲，你们尽量出去，我们替你们出头，好，好主意，对不对？是好主意，这个主意叫做不是两全其美哦，这个主意叫做三全其美哦，好，刚才是两全其美嘛，现在更进步。三全其美，什么三全其美？这个三全其美，第一个保存这个支派，终于每一个人都有太太，可以好好还子了。第二个解决当前的问题嘛，他们现在这个支派这个没有太太的一个问题啊。第三个，他们也没有破坏他们的誓言呢、啊，因为他们前面有誓言说他们以色列人都不把太太给便雅悯人做太太嘛，所以最发誓的哈。发誓了，台湾话叫做就抓，就发誓了，发誓的就是说要不然我会死，呵呵，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呢，我就不会把我女儿给这些便雅悯做太太的了、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是不是这样方法有帮助？现在是不是他们把女儿给太太、给女儿给他们做太太的，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啊，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被抢的啦，知道吗？犹太人很聪明的、哦、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而这种民族都是搞到最后，这个民族自己被希特勒杀了600万，对不对？很聪明的，可以想事情想三全其美的民族很少吧，很厉害。所以果然事情就这么样办了。当那些人女子抢到的时候，喜欢还回的抢还回，喜欢验收抢验收，都去抢到的时候，哇，你如果从这个拍电影好莱坞电影就看到，哇，很多爸爸很多这个兄长又冲啊，要去把他们的妹妹姐姐把他们抢回来啊，这时候那些长老就出来了，就出来啊，这个别急，没事，好，这个事情我可以解释哈，就是这个，请听我说，咚咚咚，如果是演戏的话，咚咚咚，咚咚咚，哦，原来如此。可是我们的女儿怎么，我们有说不给他们做妻子的啊？没事，这个是他们抢的，不是你们给的，好，就替他们这个圆融一下。然后呢，这样子又可以使他们这个所谓的变羊民族不会被这个灭族掉呀，这个是真的是。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对方也想一想，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大家都感谢主，感谢主，那就没事了，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想碰，我们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口头禅感谢主，感谢主，没有的事，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他们也是如此？反正大家心知肚明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何等的居心啊！你想这个事情过程能够感谢主吗？能不能感谢主？这个事情的过程，整件事情从头到末了，他们都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行啊。你去感谢主是说因为神说所以你做，然后成就叫感谢主嘛。可是过程里面你并没有去问神啊，都是他们小聪明用人的那个以为对在行，用人的技巧，用人的计谋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越捅越大，问题越捅越惨越糟，然后以为解决了一个问题，却潜藏另一个问题出来，人类的问题一直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这些聪明自作聪明的安排，其实他们是自己在操控这些过程，他们感谢什么主呢？没有意义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把每一件事情先安静来到神面前问啊，有足够的冷静安静的听到底神的心意如何啊。所以反正哎呀就没关系，反正给他们送座堆他们就升了啦，呵呵、哦、我们这一组就 不会有问题了啦，是不是这样就解决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情况、哦、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神的心意常常是过程是比结果还重要，过程比结果还重要，大家讲一次，过程比结果还重要。不是说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就是好了，是你要解决问题那个过程是怎么来的，那是神看的重要。其实神叫做神，是他是万能嘛，他要解决问题简不简单，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但是他让你们做，看你们是不是回到他的心意做事，你是不是寻求他的面，问了他的心意，然后等候圣灵感动成全才来进行，就是那个过程比事情解决重要。这也是我常常在圣安教会告诉同工们说的，我们不要在乎说教会人多少，我们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这个过程，我们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是合乎神心意而前进。主的心意是这样子啊，你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是他看我们所事重于我们所做，了解吗？你是还是不是更重于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事简单讲就是是否是在他的心意里面做，比做了什么事情还重要，因为他要看你我的心比你的恩赐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杀了，然后干了这些所谓的伤天害理的事之后，第二十四节说，当时以色列人就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业去了。也就是说大家若无其事啊，哈哈，就是事情完了，然后我们用一个动作就这样解决，哈哈，解决啊，把那尘埃拍掉，对不对？然后上帝耶和华上帝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仗打完了，问题看似解决了，可是却留下许多创伤。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他们的 IQ 很高，可是他们的 EQ 很糟，押韵的哦， IQ 很高， EQ 很糟，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 IQ 很高，他做事情啪啪啪可是伤了一堆人，呵呵，有没有？自认很聪明，这些就是今天人类社会那些精英们啊，精英们，他们讲川普 IQ 高不高？ 他大事业家 EQ 高不高啊？这个礼拜又把他所有的办公室换得快光了。IQ 很高， EQ 很糟。这是人类的社会建筑起来的东西，一直在伤害啊。IQ 很高， EQ 很低，所以他们没事拍拍手了，可是留下一大堆的这个问题在那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四世纪的历史。弟兄姐妹，看起来好灰色，不对？我看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在批评，一直在骂，一直在讲不好，对不对？可是你晓得吗？当我们看到这些光景的时候，四世纪到做末了，圣灵就用了一句话，让四世纪作者把它记下来。Conclusion 就是那个结论，25节。来，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哎呀，好灰色啊，真的是没有明天啊，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弟兄姐妹，你记得吗？马太福音曾经用这个以赛亚书的一句话写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2章20节的地方，各位看马太12章，来会念吧。来，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它的名。中间那里说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也就是来处理那些人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问题，人那个无能所行出来那些所谓的一直在卷在自己的那些走不出来的死胡同的这些问题。然后他说他要使芦苇不再被压伤，使要灭的灯火要重新再亮起来，使得快断的那些心重新再坚固起来。弟兄姐妹，人自己的功劳，人自己的自以为是，既然行不出好事来，人就没有路了。可是感谢神，四世纪把人逼到看，你看人一直在自食恶果啊，一直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啊。可是神却让人看见，神为人在预备新的盼望，他在为人预备新的盼望。有一个书生啊，他要进京去赶考啊，然后他担心考不上，就想说先找一个算命师来帮他算算命啊，看看这个算命师怎么说他要去进京赶考，这个考得上考不上啊等等。他就对算命先生说，我最近啊奇怪，常常做一些奇怪的梦啊，然后我不知道这些梦是代表什么。那这个算命的人就跟他说啊，你说说看吧。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梦见我在下着大雨的时候啊，我穿着衰衣啊，就是那个像中座哈，那个棕榈座的那个衰哈，那个我们说我们以前很小的时候常看到，有没有？穿这样，然后没有现在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塑胶的，所以那用蓑衣像那个树上拿下来弄在那个，他就穿着那个蓑衣在那里啊。然后他说啊，然后我又有蓑衣的就有雨衣的嘛，我却又手上还拿了一把雨伞啊。好，并且呢我还梦见啊，我啊在我家的屋顶上种稻子啊。那个算命的听了一下，就马上摇摇头，不妙不妙，你下雨天呢，已经穿着蓑衣了，然后你竟然还拿一把伞，那代表什么？多此一举啊！而且呢，你啊，人家在种稻的时候是种在田里面，你却把它种在这个屋顶上面。这个呢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说不会种，你不会种，呵呵，不会种，呵呵。哇，这个一讲，一方面又是所谓的多此一举，就不用，根本就不用进京去考了，现在又不会种，去考考不中， 哎呀，那个算命就跟他说，哎，你干脆还是回家，下回再想，再去考吧，啊。这个书生呢，听了就垂头丧气，好难过啊！准备了寒窗十年，呵呵，竟然是又是考不中，哦，又是多此一举，所以呢，他就摇头丧气就回到家，很郁闷。走回家以后，刚好遇到他的表妹啊。啊，表妹说：“表哥，你不是要进城去考试，这怎么会又跑回来了？”他就跟他讲啊，就咚咚咚，哐哐哐，好，那个歌仔戏不是咚咚咚咚咚啊，然后啊，这个表妹听了之后啊，就说啊，很好啊，穿蓑衣又举一把伞，就表示高举，不是吗？啊，是高举的，然后。你在高的地方，这个重道表示高重吧，哈，就是会重啊，高重啊。嘿，那个听的，诶，这是好预兆啊。所以这个表妹这么一说啊，书生好快乐，就进城再去赴考了。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故事。弟兄姐妹们，四世纪看起来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应许有盼望。他说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些芦苇好像要断了，可是神不让他断，神要在那里行出他的作为。所以虽然他们四世纪看到人靠自己自食恶果，可是神却让人看见前面有明亮的路可以走，神让人看见基督要来做人的王，基督要成为那照明人，因为基督在人的生命里面做王的时候，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要让人可以从他里面得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些黑暗都要停下来，那些原来那些所谓很穿着衰衣，是不是还是衰衣，不是穿是穿衰衣，很衰的命运，你的人生怎么这么衰啊？为什么要老是穿衰衣？哎呀，你知道吗，神要让那些原来好像很糟糕的命运，因为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在人的里面做王，从四世纪的没有王任意而行，成为有基督在你我的心里做王。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我们看那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来，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作王吗？他说受洪恩就受那极大的恩典的，我们这些蒙神赐福的，在神的义中，这个义就是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污，抹去了我们一切的这些过去行的罪行，这些都要拿掉，而耶稣基督却要在我里面做王，所以我们就不至于任意而行，因为有他的心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旧约的这个祭司，他们替以色列人所谓的祷告就一年那么一次，而现在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幔子已经从上到下打开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直通过幔子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去。所以基督徒，你能不能安静等候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随时都可以，不是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做灵修分享吗？我们在 LINE 里面在灵修分享吗？目的是什么？不是要给人看的而已，灵修分享是要你学安静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是要学这个，那是最重要的，那是灵修分享的目的，让我们学不像以色列人这些支派，他们血气自己的火热，然后乱弄一通，我们学会来问神，主啊，如果没有你的话，如果没有你的感动，如果没有你的平安，我不动，我要等候你，我要和我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你，以至于我们不会越过你的脚步，以至于我们不会偏斜走我们自己那不合你心意 是自己作茧自缚的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意，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好不好？跟你旁边讲，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作王。感谢主，这是我们宣告。过去我们也许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自己作王，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喜好，现在抓回来，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作王，以致我就不任意而行，然后自己还要收拾自己的那些收不完的残局。好的，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同工，他们用诗歌用祷告来带领我们来回应神，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从这些信息来回应神。